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今天要讲的是新约的介绍。那么新约我们也不一定照课表上所讲的，我们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讲起啊。四个福音书都是在讲耶稣的生平。那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有不同的重点，前三个福音书比较一致，第四个福音书约翰福音有点特别。这一类的事我也希望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我们还是看那个文字哈。可能各位有那个观念，就是马太福音比较多讲到，好像他的对象比较多是犹太人，所以他有很多表达说耶稣是神对犹太人在旧约应许的应验。那么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多那个就这层的色彩就比较淡一点，都是圣灵的默示，都有权威，彼此之间没有冲突。那么如果时间次序记载一件事不太一样，各位不要跌倒了。我曾经为这个事跌倒，也有很多的学者为此不信了，就是当用四个福音书批判比较的时候，发现彼此之间有冲突不一致，那么很多人就不信了。各位，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们相信神圣灵让这段记载跟那段记载时间上内容上有不一样，甚至很难调和，神有他的美意，我们并不是躲在这神有他的美意的遮羞布后面不面对问题，我们乃是根据这个信念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们不一定都能解决，但我们希望能慢慢解决哈。好，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从亚伯拉罕和大卫讲起，就是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大卫是他们最伟大的君王，耶稣是这个体系出来的。那跟这个相对的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以后再去讲啊。那就他路加是从亚当讲起，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拯救性扩及到全世界。当然马太不是没有这样讲，但是路加、约翰更多强调呢普遍性啊。那这家谱也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是没有时间去讲啊。你看这个家谱里面很特别，有几个女人，一般犹太人的家谱跟我们华人一样并不提到这个母系的啊，但他这里提了几个母系。第一个是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哎呀，这个他玛很丢脸，是他的媳妇，这是一个乱伦的行为，但是这件事情有他玛非常伟大的地方，也有上帝很奇妙的作为，这我们都以后慢慢带你慢慢熟悉圣经，你在创世纪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知道，外邦人又是一个乱伦，耶稣基督的肉身居然从这里产生。然后第五节第二个女性出现，又是一个外邦人，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这个拉合呢是外邦人，是耶利哥城的妓女，但是在希伯来书有讲他是有信心的，他在信心当中接待了探子，就不与其他耶利哥城的人一起灭亡。我们再一次感谢主，圣经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相信神借着耶稣的工作得拯救，不是我们的血统，不是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可以谦卑，使我们可以放心， 那么这是世界人类和平的一个基础，这也是我们得到拯救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拉合是一个妓女，但她听了上帝的话，她就有信心。那么第三个女性呢，是也是第五节，花斯从路德氏生而被得。路德也是一个摩押人，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可怜人。但是从这里面，路德氏波阿斯有一个非常奇妙、动人、感动的，是文学和艺术的题材，就是波阿斯和路德的爱情。文学上面应该是写过不少这一类的书，但是艺术上更有名了。艺术上你们看那个米勒或米耶的那个十岁，灵感就来自路德记。那么另外还有一些 Duriel 的雕刻，就是路德和他的嫂嫂和他的婆婆在摩押边界分别的那个悲泣啊，就是这在艺术绘画雕刻文学上都是很动人的一个田园风味的那个一卷书。路德记我们没有记载，马太就简单的讲了一下波阿斯跟路德结合，生了大卫的祖父，大卫王的家谱。然后下面再讲到第四个女性啊，就更丢脸了。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各位这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很可耻的事情。但圣经有写，就不是在讲英雄不怕出身低，而是在讲到耶稣的确有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犯罪的肉身，跟我们一样。在希伯来书有讲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在教会异端里面，历世历代异端，包括在今天也还有的，包括在华人教会。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也希望早上的课有一点帮助，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先人。很多人包括历史历代异端和我们今天对上帝不够认识，对耶稣不够认识，会觉得耶稣是一个法力甚大的道士或先人，能行神迹奇事，比上帝小一点，但是比我们伟大的多。各位，这是错的。耶稣的神性，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同受敬拜，同有能力，互信互爱。所以不要觉得父比子大，虽然圣经有这句话，那是指在救恩历史上上帝的安排，他们的本体是同荣同尊同受敬拜的。各位要记得三位一体的真神，父子灵同荣同尊，位格不同，本体一致。那么耶稣的神性跟父跟灵的神性一样的伟大的，没有哪个大哪个小。耶稣的人性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罪，希伯来书说的。那么所以你不要把耶稣想成一个孙悟空式的人物，他不会痛不会感觉，他上刀山下油锅都不会痛。圣经一再跟我们讲，初代教会大概有400年的历史，也为了耶稣的神性人性以及这两个性两个 nature 如何结合在一个位格里，有很多的讨论。如果你们念神学可能觉得这很无聊，可是这很重要，因为你对耶稣的神性人性以及二者的关系能够了解，我们在属灵生活的成长上有很多的帮助。我们不去继续讨论，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跟我们一样，有一个会饿会渴会死，除了没有不犯罪以外，跟我们一样有很多事情不知道，需要学习需要问的人性，但是他又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性的能力，这两个的调和是不容易了解的。不过我们就先不去讨论它。我们看到圣经有讲啊， 耶稣的出生啊，就当然他是童女怀孕生的。那么马太福音有讲耶稣的出生，第二章也有讲到应验经上的话，就是在第二章第六节应验这个弥迦书上所讲的话。那么耶稣的出生也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从埃及第十五节他逃到埃及去。那么耶稣、约瑟、玛利亚逃到埃及去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也有很多学者说没有这个事情，是把它穿凿附会编出来应验经上的话。不是的，耶稣的确逃到那里去，然后当希律死了以后再回来。那么然后马太的写法就是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了。这个你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有讲，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预备主的道路，也就是他先，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这个字啊，就是施洗约翰好像是耶稣的肇事者。我们台湾在选举的时候都要有一些抬轿子人造势，他自己没有，他自己不是要选的，但是他要把候选人高举起来。我们每个人说起来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人来到耶稣这里，耶稣来到人这里做准备工作。我们都在跟人讲关于耶稣的美好，好叫人愿意到耶稣这里来。我们也都不断地为人祷告，求耶稣临到，也给我们机会能够把耶稣的事告诉别人。就我们每个人工作有点像施洗约翰，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我们需要求圣灵给我们能力行神迹奇事，但是最多的时候我们是求主给我们勇气、胆量、智慧，把耶稣的事讲给别人听。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没有讲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见证出我们信耶稣人的幸福快乐。而我们的见证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真的很优秀很美好，我们见证耶稣美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不断地很诚实地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这不是我，我的成绩好，我的表现好，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见证主。那么我们需要圣灵不断提醒我们，施洗约翰就是不断地见证耶稣，那么叫人觉得他们需要悔改接受上帝带来的救恩。那么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一种悔改的表现。那么这个含义在我们今天的洗礼里面也有，不过我们的洗礼比施洗约翰的要完全。施洗约翰的洗礼只是悔改接受他后面的一个人，他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些人也并不晓得，只是被施洗约翰震撼住。哇，现在全耶路撒冷人都觉得上帝的国要临到了，我们要预备好进去这个上帝的国，我们要先悔改。至于悔改以后要相信谁，他们并不清楚。有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很会造势，他的声望很高，他就在这个时候神恩待他，让他常常跟别人讲我不是基督。各位，如果神使用我们，不管在传道的事上或者是其他的事上，让我们很有成就，你可千万要记得你不是基督，你不是上帝。我们所有的优秀都是来自上帝啊。施洗约翰就劝人要悔改，预备接受他后面的这一位，免得被审判，免得死亡。 那么耶稣自己也来向找约翰替他施洗。各位，这是一件很需要解释的事。我刚才有讲，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约翰造成了一种风气，让整个犹太人都觉得，因为神的灵在约翰身上，所以大家都觉得神的国要来了，上帝要派一个伟大的人来把罗马人赶走，来让以色列复国。以色列人如果要在这国度里有份，就要悔改受洗。我们过去对上帝对不起的、做错的地方，都要求主赦免，这是洗礼。所以当耶稣来受洗的时候，是一个施洗约翰难以接受的事。耶稣到约翰面前要受洗，就等于说，约翰，我有罪，我要悔改，请你替我受洗。这是说不通的。各位，今天一个牧师要跟你们一个平信徒说，哎，我想受洗，你替我洗礼，这是说不通的。所以当耶稣要去受洗的时候，在第三章有讲到，施洗约翰是拒绝这个事情。因为耶稣是伟大的人，约翰说，我到你那里受洗，他说，怎么你到我这里受洗？耶稣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十五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受洗不是耶稣有罪要悔改，耶稣受洗是耶稣要认同罪人，他受洗等于预表他要在十字架上被当作一个罪犯钉死。也就是说，耶稣要代表也代替罪人来替我们赎罪。从洗礼开始就是这样，从他代表也代替罪人来受洗，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更新，来显出他的工作。这对他来讲当然是很委屈的，但是耶稣也做这个事，以至于神在他受洗的时候非常喜悦他，因为那就表示耶稣愿意受委屈，认同罪人来完成这工作。那么第四章就是耶稣的受试探。当受完洗了，有一个意思就是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是重新做人了，从你的罪都被洗净了，你新的一个人了。那么各位，你受洗完成为新造的人，耶稣所经历的也跟我们很像，就是你要开始走上一个受磨练的生活，那就是受试探。试探这个观念啊，我们要这样来了解，试探可以把它了解就是受苦、受磨练、受引诱。试探、试炼、试验，这些字原文是同样一个字，但是当中文把它翻成试探的时候，通常是指坏的意思，就是魔鬼在给我们痛苦，魔鬼在引诱我们，魔鬼试探我们，目的是要我们不信主，远离主，怀疑主，背弃主。所以圣经常常在魔鬼试的时候说是试探，新约旧约都是。但是这个字原文也是试炼，所以当魔鬼譬如说借着耶稣的肚子饿来试探，来折磨引诱耶稣，要叫耶稣不信上帝或远离上帝的时候，神也会借着同样这件事来磨练耶稣，使耶稣更美好。 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圣经就翻试炼，对耶稣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要约瑟跟他上床，这是魔鬼对约瑟的试探，但这也是上帝给约瑟的试炼。魔鬼在这件事上希望约瑟犯罪远离上帝，神希望这件事让约瑟品性更好，更坚定信靠上帝。所以人生随时都有试探，都有试炼，事实上每件事都是，舒服的事是试探，痛苦的事也是试探。一个漂亮的女人引诱你，或男人引诱你，这是试探。那么你生活中过的日子很平顺，跟你的太太丈夫关系很好，也可以是试探。为什么生活关系很好没有危险也可以是试探呢？可以叫你在舒服平静的生活中慢慢忘记上帝。所以人生每一件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说是试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人生每一件事，有的时候有大一点的，譬如说贪污舞弊的机会，譬如说行淫乱的机会，譬如说打架发脾气的机会，譬如说说谎的引诱，这些，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人异教徒拿着刀说你再信耶稣就要把你杀掉，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试探。或者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就想回埃及，这也是一个试探。这些人生的大大小小，舒服的困难的，都是试探。魔鬼用试探希望我们犯罪远离神，神用试炼希望我们更被炼得美好，成为更美好神的儿女。好，这是神或魔鬼对我们同样一件事哦。相反的也是，我们也可以试上帝。在试探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不要试上帝，那个意思，可是圣经有讲可以试，马拉基斯说你们以此试试我，基甸也有用羊毛来试上帝。我们也同样来讲，可不可以试上帝呢？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带着善意来试上帝。好，就像基甸一样，上帝我相信你能叫我打胜仗，但是我信心很小，请你行一个神迹加强我的信心，来试上帝，这圣经是允许的。那么马拉基书说你们要奉献，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奉献一点钱看我是不是祝福你们。对，我们可以带着善意，带着希望自己的信心更多来试耶稣，试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带着怀疑，带着不信的心来试上帝。像你故意跑到殿顶上要跳下去看上帝会不会保护我，这就是不信，这是不要去试的。好，我们可以，就是神会试人，人也会试神，鬼会试人，人也会试鬼。这个你保罗就讲过，不是什么灵你都能够信，你要试一试。不是什么传道人你都要信，你要试一试。今天有人说我是很有名的传道人，你要听我的话，不管是我或任何人，各位你都不可以糊里糊涂的听，你要试一试，你要听他的话，看他的话跟圣经的话有没有冲突。对，我们要试试。那么我们需要，这就是你不能糊里糊涂的地方，你不能糊里糊涂人家说什么你就信。耶稣已经警告过我们了，他说末后的日子会有假先知，他们会行神迹， 如果能行，他说连选民也被迷惑。弟兄姐妹，一个人是不是真先知，新约旧约都有讲过，他能行神迹不等于他是真先知。旧约是在生命记好像十三章还是第七章那里有讲，先知行神迹不等于他是真先知。所有神迹，所有一个牧师先知是不是真的条件，检验的标准不是神迹，检验的标准也不是他道德好不好，检验的标准是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也就是他有没有传讲异端。所以我们需要多知道一点我们信的到底是什么，譬如说使徒信经啊，我们要相认识三位一体啊，免得人家骗我们。好，耶稣被试探的意思就是魔鬼要引诱他远离上帝，上帝要坚固他，把他练得更好，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意思。然后你看到耶稣呼召的四个门徒，在第四章十七节以后，耶稣呼召的门徒，那么我们也很感谢主，耶稣呼召门徒或者后来就是使徒，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带来的救恩是透过门徒，透过使徒，透过教会来完成的。也就是耶稣并不是借着圣灵在每个人的心里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的。耶稣，上帝要做这个事很容易，上帝要叫天使去传福音也很容易，上帝要叫今天一个天使出现在一群人，譬如说捷运的广场，譬如说一个热门音乐会，天使出现，或者上帝自己出现，或者圣灵出现，然后行神迹，你们要信耶稣。各位，那太容易了嘛？怎么上帝不用这个很方便的办法呢？上帝这两千年来一直都用最笨的方法，他是用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也不熟悉圣经，也不纯洁，也不爱主，也不聪明，也不爱人的灵魂，但是神的话就慢慢感动我们，我们就在教会慢慢成长，然后我们就也开始出去传福音。有的是全时间的，有的是代职的，绝大多数我们在世上都有工作，但是我们可能星期天的时候有一点服事。大概有1%到2%的基督徒，他们是做传道人的，全时间的，或者做行政工作的。各位，这些都没有差，不管你是全时间的，或者你是代职的，或者你是学生，或者你是退休人员，你一个礼拜有1-2个钟头的时间服侍教会传福音，你一个礼拜有1-2天的时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信靠上帝，我们都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把上帝的荣美美好的讲出来，这是我们做他的门徒。做他门徒不是说做牧师或传道人或宣教士，做他门徒不是说在教会里全时间工作，做他门徒是完全的信靠他。所以门徒应该就等于信徒，相信的人就是主的门徒。门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学生，就是学习主的话，不仅是头脑上学习，也在行为上学习，不仅在头脑上相信，也在行为上相信，这就是门徒啊，不是很神秘的。马太福音的写法往往是耶稣讲了一篇长篇大论，然后再讲他行了一些神迹。第一个长篇大论就是5、6、7章，那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的重点先要你在第5章的第17节看到，就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耶稣把天国的权柄、福音、律法都带来，耶稣把这个天国的君王带，这个天国君王带来，有一点像，即使我们不是革命，我们是选举，我们都有我们的施政理想。我当选总统以后，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么，如果是革命，像刘邦，就是把所有秦朝的法律都废掉，以后只有三条法律了，约法三章，就是杀人者死，伤人偷盗者抵罪，就是三条。每一个新的政权有新的法律。耶稣说：“我把天国带来。”但我没有带来新的法律，我的法律就是旧约的法律啊，所以第五章第十七节讲，他没有要废掉法律，就是摩西的律法，他没有要废掉，他要成全。这是很多人的误解，很多人以为新约跟旧约是不一样的。登山宝训跟十诫是不一样的，没有不一样。耶稣不会废掉上帝的律法，新约旧约都是一主一信一喜，法律是一样，新约旧约人得救也是一样，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不要以为旧约是凭着行为，没有，希伯来书讲的信心为人，以色列得拯救都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是有很多讲法律，是有很多讲律法，很多讲行为，但是那都是我们得到神恩典以后的一个反应。好，耶稣先在讲下面的话之前，先讲我不是要废掉法律。哎，看起来他要废掉，没有。譬如说一开始讲法律中最重要的，不可杀人。耶稣没有废掉不可杀人，耶稣没有说可以杀人，耶稣是说上帝在要人不可杀人的时候，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不拿刀杀人而已，而是你心里对人不可以恨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